This episode was created with the support of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Visit us at freefm.org.nz.
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声声电台，
在这片南太平洋的方言为你连接故乡和天涯边，中心是吧，新华侨声都是思念的呢喃，
让每段故事都有回来，让每种声音被听见，
你的笑你的泪
都有人挂念，
新华侨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89.0
此刻我就在新西兰，
陪你四季冷暖一路向前，
把想说的话给世界听见，
黎明的晴天，
夜深的晚安，
跨越海风都在这里相伴，
心花笑声心声相连，
彼此就不孤单 FM89.0
每个不一样的傍晚，
在长白云的天边，
为华人的明天
扬起那希望的船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新华侨声中文广播电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峰。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奥斯卡。
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点钟，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立体声调频 FM89.0 以及微信公众服务号博雅文创并机播出。
感谢各位新老听众朋友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守候，那在接下来两个小时黄金时段的华语播音将由我奥斯卡还有我的搭档小峰轩轩以及我们的新晋主持人为您共同带来。首先和您见面的栏目是由您熟悉的中新时报特约播出的新闻晚班车。
天涯不遥远，世界在耳边，声音通四海，资讯传万家，新华侨声新闻晚班车，聆听中国，感知世界。
新西兰时间7点，现在我们进入由中新时报带给大家的新闻晚班车。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和您一起回顾新西兰国内新闻。首先由主播奥斯卡和听众预告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好的，今天新闻晚班车有以下主要内容：联合政府动态，优先党回应退休金改革，美中关系影响新西兰，新西兰留学市场变化，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
我们首先来关注联合政府相关动态。收集移民是未来发展，而且我们也不希望该问题被用来当成大选的噱头。上周新西兰总理卢克森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阐述此番言论遭到反对党强烈批评。
工党党魁克里斯·希普金斯直言，国家党搞不好经济就排外，而绿党则批评执政党正在学习特朗普，把社会焦虑转嫁给普通人。
随着2026年大选逐渐临近，新西兰政坛正在出现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移民正在成为最敏感也最危险的政治议题之一。
过去几年，新西兰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其实经历了一次明显变化。疫情时期，由于边境长期关闭，大量行业严重缺工，当时无论是餐饮业、建筑业、医疗系统还是农业，都不断向政府施压，希望尽快放宽移民限制。
尤其是商界对于扩大引进海外劳工呼声极高。在这种背景下，上届工党政府大幅放宽移民政策，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认证雇主工签。当时政府希望通过更灵活的签证制度，让企业能够更快招聘海外员工。
然而，随着边境全面开放，新西兰净移民人数迅速飙升。2023年10月，新西兰净移民人数一度达到13.55万人峰值。对于一个只有500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而在短时间人口暴涨后，社会情绪也开始发生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住房压力、基础设施紧张、医疗资源拥堵、交通恶化以及就业竞争等问题与移民过多联系在一起。总理卢克森显然意识到了这种社会情绪，因此在上周预算案前的一场重要演讲中，他首次较为明显地提出，社会凝聚力也必须考虑整个社会是否能够承受快速人口增长带来的压力。
卢克森此次讲话中最受关注的一段内容是他直接对商界发出的警告。他表示，未来企业不能再默认政府会无限制提供海外劳动力。我要向商界传达的信息是，在移民问题上，如果必须在社会凝聚力与稳定和你们的利润之间做选择，我每一次都会选择前者。
这番话实际上已经透露出国家党未来的移民方向。新西兰不会再回到无限放人的状态。卢克森认为，过去几年新西兰在移民问题上水龙头开得太大，特别是大量低技能劳工涌入后，一些人开始对整个移民制度失去信任。而 AEWV 制度近两年接连爆出的问题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满。
此前新西兰曾出现多起移民剥削事件，一些海外劳工花费高额中介费来到新西兰，却发现工作不存在，也有人被压低工资长期超时工作，甚至还有雇主利用签证绑定机制对工人进行控制。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移民群体本身，也让很多新西兰人开始怀疑，现在的移民制度到底是在帮助国家，还是正在失控。
事实上，卢克森此次讲话还有一个更大的国际背景。如今整个西方世界都在经历反移民政治升温。上周英国政坛刚刚发生剧烈变化，由奈吉尔·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派在英国地方选举中大赢数百个议席，而在澳大利亚，保林·汉森领导的一个国家也在法勒补选中取得亮眼成绩。
这些政党的共同点非常明显，强烈反移民，强调民族主义，反全球化，主打本国人优先，而且他们的支持率正在不断上升。卢克森显然不希望新西兰也走向同样局面。他在讲话中坦言，欧洲社会近年来之所以严重撕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部分主流政客长期拒绝面对民众对于移民问题的真实担忧。
结果，越来越多选民转向民粹主义的政党。他说，如果主流政治一直把这些担忧视为边缘甚至种族主义观点，那么最终受益的往往是极端政客。这番话其实已经明显透露出国家党当前的担忧。如果主流政党完全回避移民问题，那么未来更激进、更排外的声音反而可能获得更大市场。
事实上，现在联盟政府内部小党已经明显开始强化移民议题。新西兰优先党近一年不断提高反移民调门。此前，该党曾因为工签持有人政策与国家党启动同意保留分歧机制。
近期又高调反对新西兰与印度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与此同时，行动党推出更强硬的移民政策，包括要求部分移民签署价值观承诺，向临时签证持有人征收每天6纽币的基础设施费用， 对严重犯罪的移民实施类似澳大利亚的驱逐机制。
这些政策背后其实都在瞄准同一批选民，那些对高移民感到忧虑的人。而国家党现在面对的问题也非常现实，如果自己完全不回应这些担忧，那么选票可能流向新西兰优先党和行动党，但如果回过头又可能被批评煽动排外。因此卢克森现在实际上是在走一条极其危险的政治钢丝。
面对卢克森讲话，工党迅速展开猛烈反击。希普金斯表示，很明显这届政府正在试图把经济问题怪罪到移民身上。他认为现在新西兰经济疲弱，民众生活成本高涨，真正原因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败，而不是移民。
绿党联合党魁克罗伊·斯瓦布里克的批评则更加直接，他表示，在试图让新西兰越来越靠近特朗普政府之后，现在卢克森又开始学习特朗普式政治。他认为这种套路本质上就是把社会焦虑转嫁给普通劳动者，而真正获利的依然是大型企业和资本。
事实上，现在新西兰左翼政党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移民问题会不会像欧美一样彻底撕裂社会，因为一旦社会开始围绕本地人对比移民展开政治动员，那么很多理性讨论空间可能会迅速消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卢克森并没有完全站到反移民立场，恰恰相反，他在演讲中反复强调移民对新西兰依然非常重要。他说，许多来到新西兰的移民都在努力建设社区，创造更好的生活。
他还特别提到，自己的选区中有大量华裔、韩国裔、印度裔以及马来西亚裔的新西兰人，他们努力工作，参与志愿服务，服务社区，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的孩子和你们的孩子一起打板球，他们是老师、企业主、医生和护士，他们不应该被不公平也不合理的污名化。
这段讲话其实也是卢克森刻意释放出的另一层信号，国家党并不希望新西兰走向公开排外。他强调，新西兰和欧洲最大的不同之一就是这里并不存在大规模非法移民问题，而且新西兰过去之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社会撕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新西兰一直拥有相对精准、可控、公平的移民制度。
因此现在政府真正想做的并不是关闭移民，而是重新控制节奏。事实上，现在新西兰社会对移民的焦虑本质上并不完全来自种族，更深层原因其实是经济压力。
海伦·克拉克基金会近期一份社会凝聚力调查显示，36%的受访者认为新西兰近年来接纳移民太多，43%认为差不多，只有6%认为太少。而且经济压力越大的人对移民反感程度越高。
在经济较困难人群中，有49%认为移民过多，但在经济条件较宽裕的人群中，这一比例明显更低。换句话说，很多人真正焦虑的并不是移民是谁，而是房租贵、看病难、买不起房、工资低。
而当这些压力长期积累后，移民就很容易成为一个情绪出口，这也是为什么反移民政治往往在经济低迷时期特别容易崛起，因为恐惧本身就是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之一。
下面来了解优先党回应退休金改革的相关新闻。5月17日，新西兰外长温斯顿·彼得斯再次抛出一系列重磅政策，瞬间点燃舆论。据新西兰本地媒体报道，新西兰优先党当天在西奥克兰举行活动时，彼得斯不仅提出回购 BNZ， 还计划让所有新西兰公民从出生开始强制加入 KVSaver 退休储蓄计划。
这一系列主张被外界视为新西兰优先党在2026年大选前 进一步强化经济民族主义路线的重要信号。彼得斯当天火力全开，把矛头直接对准新西兰金融体系。他表示，目前新西兰银行业几乎被澳大利亚资本垄断。
数据显示，包括 ANZ、ASB、Westpac 以及 BNZ 在内的四大银行占据了新西兰大约 85% 的银行市场，而其中 BNZ 本身就是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旗下机构。
彼得斯批评称，新西兰民众的钱存进银行后又被银行以更高利率带回给新西兰人，大量利润最终流向澳大利亚。他说，每年有数十亿纽币利润流过塔斯曼海。
因此 NZ First 提出，未来若有机会，主导政府将推动从 NAB 手中回购 BNZ， 并与国有银行 KV Bank 合并组成新西兰国家银行。彼得斯认为，新西兰必须重新掌握金融主导权，让银行利润更多留在本地经济体系中。
不过，这项提议立刻引发争议，外界普遍认为，若政府真的要回购 BNZ， 涉及金额可能高达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纽币，对财政压力极大。此外，政府是否应该重新大规模介入商业银行市场也成为讨论焦点。
除了银行政策，彼得斯还把目标瞄准年轻一代的退休储蓄。他宣布NZ First 计划推动 KVSilver 出生及加入制度。根据设想，未来所有新西兰公民出生后将自动拥有 KVSilver 账户，同时政府一次性注入1000纽币启动资金。
彼得斯称，这是一次终身投资，由于长期复利作用，这笔钱未来可能成为年轻人人生第一桶金。他甚至把这一代称为 KVSilver 时代。
目前新西兰 KVSilver 采用自愿加入模式，虽然多数上班族都会参与，但并非强制。因此 NZ First 的新政策也意味着政府可能进一步扩大对全民储蓄体系的干预。
与此同时，彼得斯还继续猛烈批评国家党、工党以及行动党。他指责多个主要政党过度开放移民，放任资产出售，甚至把印度自由贸易协议形容成自由移民协议。彼得斯声称，根据相关协议，未来可能有数千名印度劳工进入新西兰，而他们的家属也会跟随入境。
随着2026年大选临近，新西兰各党围绕经济、移民、养老金以及国家资产控制权的话题正在迅速升温，而 NZ First 显然希望借国有化、反资本外流以及全民储蓄这些议题重新吸引中老年与保守派选民支持。
为您带来今天第三条新闻，美中关系影响新西兰。一名印太安全专家日前表示，在全球不确定性日益增长以及美国与中国关系的大背景下，新西兰正在陷入巨大麻烦。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应成为伙伴而非对手，但同时也警告称，在台湾问题上的误判可能将两国推向冲突。
上周四晚上，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教授 KT 南彭苏迪拉克在惠灵顿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在过去一直是新西兰的锚，但如今情况变了，新西兰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新西兰遇到大麻烦了。彭苏迪拉克指出，美国在政治上的向右转以及让所有国家都感觉措手不及，你必须从自身立场出发探索一个新模式。
上周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在预算前演讲中指出，面对当前国际局势的转折点，他依然坚定乐观地认为新西兰及其伙伴能够重塑国际秩序。彭苏迪拉克在研讨会上还表示自己不是危言耸听，我们有大麻烦了，他的发言也引来现场紧张的笑声。
不过他表示，像泰国这样的国家至少还有东盟作为依靠，东盟成员包括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 文莱、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东帝汶也于去年加入东盟。这位国际关系学教授此行来到新西兰是为了庆祝新泰两国建交70周年。
他建议一个大胆构想可能是新西兰申请加入东盟，或者至少借鉴东盟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因为随着特朗普对美国政治的重塑，东盟会员国正更加倾向北京。洪苏迪拉克表示，他本人已经成了东盟的支持者，因为如果没有东盟，我们会陷入更大的麻烦。新西兰将比过去更加需要东盟的圈子。
不过与此同时，中美两国升级的紧张关系也加剧了东盟内部的分裂。成为成员国未能在处诸如伊朗战争等问题上形成统一的立场。洪苏迪拉克表示，国际秩序已经彻底打破，而即便特朗普卸任，其中很多损害也无法修复，因为特朗普代表的是种长期存在并将继续下去的本土主义运动的顶峰。
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一个明智之举就是各国通过多重结盟寻求不联盟。现场有人建议英联邦可以成为一种选择，他对此表示赞同，但同时补充称，成员国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彭苏迪拉克对中等强国能否团结起来对抗大国竞争以及国际秩序破裂，既抱有失望，也抱有怀疑态度。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早些时候曾在一场引发全球关注的演讲中提出过类似主张。
卢克森在关于国家安全的演讲中表示，当今的国际关系正从以经济为重点转向以安全为重点，国家抗风险能力正成为优先事项，中国正在积极扩大其在印太甚至更广泛地区的自身影响力。他说并表示，这是一个强国靠实力寻求更多国家利益的世界。
他表示，新的多极体系建立在国际规则基础之上，新西兰必须继续努力维护并重塑这一体系。在一个更加动荡的世界中，我们的一些传统朋友和伙伴似乎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建立新的伙伴关系。这些关系既受到我们真实的许多价值观影响，也体现了他们对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支持。
下面来关注新西兰留学市场变化。读个硕士就能凑够移民分数，如今这句话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际学生来新西兰留学的核心理由。新西兰教育部最新数据显示，新西兰国际硕士留学生人数历史上首次超过本地硕士生。
而背后最大推手被认为正是新西兰近年推出的六分制移民政策。根据新西兰教育部最新数据，2025年新西兰共有约 1.48 万名国际学生攻读硕士课程，相比之下本地硕士生人数约为 1.08 万人。
这意味着国际留学生人数首次超过本地学生。更夸张的是，这一数字比疫情后的2024年暴涨 48%， 比2020年疫情前高峰时期还高出两倍以上。其中中国和印度学生占据主力，中国留学生人数4465人，印度留学生人数约4235人。
不少移民顾问直言，现在很多人读硕士目的已经非常明确，冲居留。新西兰移民律师麦克莱蒙特表示，今年八月之后，新西兰技术移民六分制规则将进一步放宽，届时只要拥有新西兰硕士学历，再找到一份技能型工作，很多人就能满足移民条件。
他说，现在市场上的趋势已经很明显，过去留学生会优先选择幼教、护理等长期短缺职业，因为这些专业移民路径明确，但如今大家更在意的已经不是专业，而是有没有硕士学历。甚至不少学生开始寻找最便宜最好毕业的硕士课程，目的很简单，先拿学历，再拿3年毕业工签， 最后找工作申请居留，而新西兰高校其实也早已察觉这一变化。
怀卡托大学校长尼尔·奎格利表示，学校疫情后专门新增了大量面向国际市场的硕士课程，包括数字商业、网络安全等向导专业。他说，全球留学市场正在从本科转向研究生，而新西兰的工签和移民政策稳定，因此更容易吸引国际学生。
下面来了解新西兰房产财经报道。尽管伊朗战争引发的油价冲击正在持续，新西兰企业目前仍在勉强支撑，但压力已经越来越明显。 BNZ 研究主管斯蒂芬·托普利斯表示，最新公布的制造业表现指数和服务业表现指数显示，新西兰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动力。
由 BNZ 新西兰银行与 Business NZ 新西兰商业协会联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四月份制造业仍处于扩张区间，但扩张幅度已经非常有限。经季节调整后的四月 PMI 为 50.5， 一般来说指数高于50代表制造业整体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意味着萎缩。
不过这一数字已经明显低于三月的 52.8 以及二月的 54.6， 而该指数的长期平均水平为 52.5。 与此同时，服务业虽然仍处于萎缩状态，但收缩速度较三月有所放缓。四月份 PSI 为 48.9， 高于三月的 46.2。
Business NZ 首席执行官凯瑟琳·里奇表示，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企业认为，过去一个月影响业务的因素以负面为主，其中不少企业都提到了燃油价格上涨的问题。随着冲突持续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情况，目前很难预见服务业能够迅速恢复增长。
BNZ 的托普利斯则指出，就业指标尤其令人担忧，该指标已经连续第29个月低于50这一荣枯线。托普利斯表示，在这样的情况下，过去两年失业率从4.4%升至5.3%，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而且未来还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他还指出，由于企业招聘疲软持续时间过长，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时间也正在变得越来越久。托普利斯表示，制造业与服务业合并后的就业数据显示，目前新西兰整体就业几乎没有增长。与此同时，综合指数也表明，本季度经济可能正处于停滞状态。
他认为这与 BNZ 此前的判断一致，第二季度 GDP 增长可能会非常疲弱，甚至难以高于零增长。除了战争本身直接冲击经济活动之外，今年第一季度末企业可能出现的库存补货现象也不会在第二季度重演。
托普利斯表示，乍看之下，服务业指数从三月的 46.2 大幅回升至四月的 48.9， 似乎让人觉得新西兰经济对中东战争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但换个角度来看，这也可能意味着新西兰经济其实正在艰难挣扎，只是勉强维持在水面之上。
相比之下，制造业此前一直表现得相对更有韧性，不过我们一直担心制造业迟早也会开始失速，而遗憾的是四月份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一时刻可能已经到了。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班车的内容，接下来将进入每周一晚上由纽华特产特约播出的一档有关新西兰特产的推荐栏目《纽华好物》，
更多精彩马上回来。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上有天堂美景，下有纽华精品，品澳新美味，享时尚生活。纽华特产，生态领先，欢迎进入纽华好物花园，让我们一起种草吧，选全球特产，还看纽华好物。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之声纽华好物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牛。又到了每周一期的纽华好物时间，小牛准时来跟大家见面了。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五月已经过半了。新西兰的冬天正在一步步逼近，早晚温差也越来越大。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身体发出的各种小信号，关节时不时僵硬酸痛，胃口不太好，换季时皮肤也变得敏感起来。其实，这些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是时候好好给自己补充一些营养，调理一下状态了。今天小牛给大家精心挑选的三款好物，就是专门针对这几个方面的，关节保养、肠道健康，还有女性朋友的日常综合营养补充。每款都是平台上的爆款，口碑非常好，销量也证明了一切。好，废话不多说，先提醒大家记住我们的购物平台 www.nzinc.com， 也就是纽华商城 nzincn.com。所有商品均来自正规渠道，新西兰原产地发货或保税仓物流，正品有保障，支付方式支持银联、微信和支付宝，全球购物无忧。如果在浏览或下单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添加客服微信 NIOWA， 也就是纽华的拼音首字母，客服小姐姐会热情为您解答，帮您选到最适合的产品。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纽华好物。产品一， Neo3 诺威加氨糖软骨素关节灵120粒。小牛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款宝贝是一款专门呵护关节健康的产品， Neo3 诺威加氨糖软骨素关节灵软胶囊。说到关节问题，很多人可能觉得那是老年人才会有的困扰，其实不然。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久坐办公、运动损伤、肥胖等等因素都在让关节问题变得越来越普遍。很多三四十岁的朋友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蹲下起来时膝盖咔咔作响，或者早晨起床时手指关节有点僵硬。这些信号都在提示我们关节需要好好保养了。那么氨糖软骨素到底是什么呢？小牛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氨基葡萄糖，简称氨糖，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软骨就像关节之间的缓冲垫，负责减少骨头之间的摩擦和冲击。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关节负荷的增加，软骨会逐渐磨损变薄，这时候补充氨糖，就能帮助修复和维护软骨组织。软骨素则是一种糖胺聚糖，能够帮助软骨保持水分和弹性，让关节活动更加顺畅。Neo3 诺威加是新西兰本地的知名保健品牌，品质一向有口皆碑。这款氨糖软骨素关节灵每瓶含有120粒大容量包装，产品综合评分非常高，在纽华商城月销量高达900单以上，是不折不扣的关节保健明星产品。小牛特别想提醒以下几类朋友关注这款产品。第一，中老年朋友们。随着年龄增长，人体自身合成氨糖的能力会逐年下降，关节软骨逐渐退化，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补充外源性氨糖软骨素是非常有效的日常保养手段。第二，久坐办公或者经常需要站立的上班族。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对膝关节和腰椎的压力其实是非常大的。趁着问题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开始保养，是非常明智的选择。第三，运动爱好者。跑步、登山、健身运动虽然好，但对关节的磨损也是真实存在的。在运动前后补充氨糖软骨素，可以帮助保护关节，减少运动损伤的风险。第四，体重偏重的人群。体重越大，关节承担的负荷越高，尤其是膝关节。控制体重的同时，适当补充关节营养素，可以更好地保护关节健康。这款 Neo3 氨糖软骨素关节灵配方科学， 含量充足，每天服用两到三粒，可以为关节提供持续的营养支持。现在在纽华商城 nzincn.com 正在热卖，大包装高性价比，全家人都可以一起服用。有需要的朋友赶紧登录 nzincn.com 搜索诺威佳氨糖软骨素，了解更多产品详情和购买优惠吧。产品二， Life Space 成人广谱320亿，益生菌胶囊60粒。好，说完了关节保养，小牛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款宝贝是一款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产品， Life Space 成人广谱320亿益生菌胶囊。说到益生菌，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是拉肚子的时候才吃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益生菌对人体的作用远不止于调理肠道这么简单。现代医学研究表明，肠道不仅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和吸收器官，更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肠道内居住着数万亿的微生物，其中既有有益菌，也有有害菌，它们共同构成了肠道微生态系统。当这个系统保持平衡时，我们的身体状态也会更加良好。而当有益菌数量减少，有害菌占上风时，各种健康问题就可能接踵而来，不只是便秘或者腹泻，还可能包括免疫力下降、皮肤过敏、情绪低落等等。因此，补充益生菌，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是现代人日常健康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环。Life Space 是来自澳大利亚的知名益生菌品牌，在新西兰和澳洲都有大量的忠实用户。他们家的产品线非常丰富，针对不同人群有不同的配方。今天小牛要推荐的这款成人广谱益生菌，每粒含有高达320亿 CFU 的活性益生菌，配方涵盖多达15种不同的菌株，属于广谱型配方，能够更全面地支持肠道微生态平衡。这款益生菌有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地方呢？首先，菌株数量多，活性高。320亿 CFU 的高剂量，加上15种不同菌株的广谱覆盖，可以更全面地应对肠道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不只是针对某一种特定的状况。其次，配方针对性强。 Life Space 这款广谱益生菌专门针对成年人的肠道特点设计，菌株搭配经过科学验证，可以帮助改善腹胀、排便不规律等常见的肠道不适症状。第三，服用方便，每瓶60粒，每天只需要服用1到2粒，一瓶可以吃上1到2个月。胶囊设计方便吞服，随餐服用或者空腹服用都可以。第四，独立包装保存活性。 Life Space 的益生菌采用了特殊工艺处理，常温保存即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特别适合生活节奏快、没有冰箱条件的朋友。在纽华商城 nzincn.com 上，这款 Life Space 成人广谱益生菌的月销量超过了800单，好评如潮。很多用户反馈，吃了一段时间之后，肠胃舒服了，排便规律了，甚至皮肤状态也有所改善。益生菌的调节作用，通常需要持续服用2到3个月才能感受到比较明显的效果。所以，小牛建议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一次购买2到3瓶，坚持服用。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登录 nzincn.com 搜索 Life Space 益生菌，咨询下单。客服小姐姐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帮您推荐最合适的搭配方案哦。产品三， Aroma 欧乐麦女性复合维生素60片。好啦，说完了关节和肠道，小牛最后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三款宝贝，是专门为女性朋友们精心挑选的综合营养补充剂， Aroma 欧乐麦女性复合维生素60片。作为女性，我们在生活中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在职场上努力打拼，在家庭里照顾家人，在社交中维系关系，忙碌的生活节奏加上饮食不规律、熬夜加班、压力山大，很多女性朋友的身体都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脸色暗黄、气血不足、免疫力下降、容易疲劳，这些小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病，却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心情。这个时候，除了调整作息和饮食之外，适当补充一些综合维生素也是非常有效的方式。 Orama 欧乐麦是新西兰本地的优质保健品品牌，他们家的这款女性复合维生素是专门针对现代女性的生活特点和营养需求设计的配方，成分全面，配比科学。小牛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复合维生素的几个亮点。第一，配方全面，一粒多效。这款女性复合维生素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可以帮助补充日常饮食中容易缺乏的营养素，省去了分别购买多种单品的麻烦，也避免了营养素之间的搭配问题。第二，针对熬夜暗沉、气血不足等问题设计。现代女性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很容易出现气色不好的问题。 Aroma 这款女性复合维生素在基础配方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针对皮肤代谢和气血调理的营养成分，帮助改善熬夜后的暗沉肤色，让皮肤从内而外焕发健康光彩。第三，小剂量易吞服，每片含量设计合理，每天只需要服用一片，配合温水吞服即可。对于不善于吞服大剂量药片的朋友来说，这一点非常友好。第四，60片装，性价比高，一瓶可以服用整整两个月，每天一片，用起来不心疼。 Aroma 欧乐麦这款女性复合维生素在纽华商城的月销量也超过了800单，口碑非常不错。很多购买过的朋友都反馈，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之后，明显感觉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气色也有所改善。小牛觉得，综合维生素这种东西，最大的价值在于锦上添花，它不能替代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但它可以作为我们日常营养的有力补充，帮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仍然保持一个良好的身体状态。各位女性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平时工作忙，饮食不规律，或者经常感觉疲劳乏力，不妨试试这款 Aroma 女性复合维生素，每天只需要一粒，坚持一段时间，相信你们会感受到变化的。感兴趣的姐妹们，登录 nzincn.com 搜索 Aroma 女性复合维生素。纽华商城的客服团队非常专业，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您推荐最合适的搭配方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纽华好物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小牛给大家精心挑选的三款好物。第一款是 Neo 3诺威加氨糖软骨素关节灵120粒大包装，月销900多单的关节保健明星产品，帮助保护软骨，舒缓僵硬，让关节活动更轻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运动爱好者和久坐办公人群。第二款是 LifeSpace 成人广谱320亿益生菌，15种菌株，广谱覆盖，月销800多单，帮助调节肠道菌群，改善消化吸收，提升免疫力，是现代人日常肠道健康的好帮手。第三款是 Aroma 欧乐麦女性复合维生素，针对现代女性的生活特点设计，帮助改善气色，补充日常所需营养，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健康光彩，非常适合工作繁忙、饮食不规律的女性朋友。这三款好物全部都可以在纽华商城 nzincn.com 买到，网址是 www.nzinc.com。 厂家授权正品，支持银联、微信、支付宝支付，保税仓和海外直邮多仓发货，全程物流可追踪。如果在浏览或下单过程中有任何疑问，记得添加客服微信，也就是纽华的拼音，客服团队会热情为您服务，帮您挑选最适合的产品。好啦，今天的小牛就先陪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陪伴，祝大家身体健康，每天都元气满满。好东西，新西兰，买好物，找纽华。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分享读书的快乐，重温经典的感动。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今天读书，甄选全球文坛精品，和您一起读好书，好读书，共品文化大餐。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准时走进今天读书，我是晴晴。转眼就到了五月中旬，北半球的春天正在深入，而南半球的新西兰也正步入深秋。今晚，我想为大家带来一本我个人非常喜欢，也一直在心里惦记着的书，美国作家贝蒂·史密斯创作的经典小说《布鲁克林有棵树》。这本书发表于1943年，至今已经风靡了80多年，被译成数十种语言，全球销量已千万计。它还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和音乐剧，拿过奥斯卡奖的提名。它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成长、关于教育、关于在贫穷中依然怀抱尊严和希望的故事。而最让我动容的是，这本书里写的是100多年前纽约布鲁克林的移民家庭，但他的每一页都像是在写我们，那些从故乡出发，在他乡扎根，在陌生土地上奋力向上的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本书。我们先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贝蒂·史密斯。贝蒂·史密斯原名伊丽莎白·格恩哈德，1896年出生在德国，他的父母是德国移民，后来全家移民到了美国，定居在纽约布鲁克林的威廉斯堡，那正是小说中主人公弗兰西一家生活的地方。贝蒂·史密斯的人生经历和小说里的主人公弗兰西有着惊人的相似，他出生在贫穷的移民家庭，童年在困顿中度过，很早就开始打工贴补家用，靠自学完成了最初的知识积累，后来凭借努力考入大学，学习新闻、戏剧、写作和文学。可以说，布鲁克林有棵树是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经验写就的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他后来创作了4部小说和多部戏剧作品，但布鲁克林有棵树始终是他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部。他把一个移民家庭的喜怒哀乐，一个小女孩在苦难中倔强生长的故事，写得平实、温暖，让人落泪。好了，接下来，让我们说说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的纽约布鲁克林，主人公是一个叫弗兰西·诺兰的小女孩。弗兰西的家很穷，他的父亲约翰尼是个帅气但靠不住的酒吧歌手，常常入不敷出，后来很早就去世了。他的母亲凯蒂是个勤劳清洁工，脾气倔强，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弗兰西身上，盼着他能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弗兰西还有一个弟弟奈蒂，他们住在布鲁克林威廉斯堡一栋破旧公寓的3楼，窗外有一棵臭椿树，从水泥裂缝里顽强地长出来，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每年春天依然抽出新芽，绽放绿意。书名里的那棵树就是这棵树。整部小说以弗兰西的成长为主线，串联起一个意大利移民家庭、一个爱尔兰工人社区以及20世纪初美国社会的众生相。弗兰西爱读书，他每天都去图书馆，把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从头读到尾，不是因为有什么计划，只是因为书就在那里，而他渴望了解这个世界。他在学校里成绩优异，却因为贫困而面临辍学的压力。他过早地见识了生活的艰辛，母亲被迫在贫困和尊严之间做出选择，弟弟为了家庭放弃学业，而他自己则在13岁时就开始打工，补贴家用。但整部书最动人的地方，不在于苦难本身，而在于这个家庭如何在苦难中保持一种坚韧的幽默感和对生活的热爱。弗兰西的父亲虽然不靠谱，但他是全天下最有诗意、最会哄女儿开心的父亲。他的母亲虽然严厉，却把最后一点积蓄用来买钢琴、请家庭教师，只为了让女儿有朝一日能跨越阶层。而弗兰西自己则在所有这些困难之中 始终没有放弃阅读，始终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什么东西值得他拼尽全力去追求。那么这本书究竟好在哪里？他凭什么能在80多年后依然打动着全世界的读者？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让我印象最深的亮点。第一个亮点是他写出了贫穷的尊严。很多描写贫困的作品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把穷人写成值得怜悯的受害者，要么刻意放大苦难，贩卖焦虑。但贝蒂·史密斯不一样，他笔下的诺兰一家虽然物质匮乏，却始终保持着做人的尊严和体面。母亲凯蒂再穷也要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弗兰西再苦也要在周末攒够钱去听音乐会。外祖母虽然大字不识，却有着最朴素最深邃的人生智慧，告诉女儿和孙女，你要让书籍和音乐包围你，让孩子读圣经，读莎士比亚，记住永远别让任何人告诉你你比他们低下。这种在困境中不失尊严，在苦难中依然优雅的气质，让这本书读起来毫不廉价，反而有一种沉甸甸的温暖。第二个亮点是教育改变命运这个永恒主题的呈现方式。弗兰西的命运转折点是读书。在图书馆里，他读托尔斯泰，读雨果，读简·奥斯汀，他读一切能拿到的书，他相信每本书里都有一个世界。他通过读书看到了布鲁克林以外的可能性，通过读书建立起了对自己对未来的信念。后来他考上了大学，走出了布鲁克林，走向了更大的世界。但这本书并没有把教育简单化处理，他同时展示了教育也可能带来的代价。弗兰西因为读书，因为见识了更大的世界，反而与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产生了疏离感。他爱他的家人，但他不再完全属于他们了。这种成长的代价和收获的复杂性，让这本书远比简单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更有层次感。第三个亮点是那棵树。小说里反复出现的那棵臭椿树是整部作品的灵魂象征。它长在贫民区的水泥裂缝里，没有人照料，没有人欣赏，周围全是破败和肮脏，但它每年春天依然发芽，依然开花。这棵树就是弗兰西的象征，一个在绝境中依然顽强生长的生命。贝蒂·史密斯特意写道，大多数的花都是向阳的，而这棵树不一样，它从阴影中长出来，向着光的方向。这句话几乎可以概括整部小说的精神内核，不是逆境中绽放的花朵，而是黑暗中倔强向光的生命。第四个亮点是他写出了移民家庭的集体记忆。虽然这是一本关于德国移民在美国的故事，但读起来却让所有海外华人感同身受。那种背井离乡的漂泊感，那种在两种文化之间撕裂的困惑，那种我到底属于哪里的追问，100年前的德国移民有，今天的华人移民同样有。书中描写的威廉斯堡社区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每个人都在为融入这个新国家而挣扎，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这份跨文化的共鸣是这本书拥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问，这本书为什么值得一看？我想给出三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它适合每一个在异乡努力生活的人。不管你是新移民，还是留学生，还是已经在海外生活了很多年的老华侨，这本书都会让你找到共鸣。因为他写的不是某个特定的年代或地方，他写的是所有离开故乡，在他乡扎根的人共同的经历，适应新环境的艰难，思念故土的惆怅，在陌生语言中寻找自我的过程，以及无论多么艰难，始终相信明天会更好。第二个理由，它会让你重新审视希望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常说要心怀希望，但希望究竟是什么？不是空洞的口号，不是盲目的乐观，而是在看清生活的全部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热爱它，拥抱它。弗兰西的故事告诉我们， 希望可以很具体，它是一棵从裂缝里长出来的树，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等待被翻开的书，是每一个清晨醒来告诉自己我还要再试一次的决定。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它会让你重新爱上阅读本身。读完这本书，你会忍不住想，我也想去图书馆把书架上的书一本一本读完，我想知道书里还藏着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本书本身就是对阅读最好的礼赞，它告诉你阅读不只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它让一个平凡的生命变得辽阔。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夜的今天读书就接近尾声了，如果你也被弗兰西的故事打动，不妨找来《布鲁克林有棵树》这本书，无论是中文译本还是英文原版，相信你都会读有所获。我是晴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今天读书不见不散。晚安，新西兰的朋友们，愿每一个在异乡努力的你都能在自己的生命里长成一棵不屈向阳的树。
观点改变生活，动态触手可得。中新时报特约节目《全球新闻纵览》，关注大千世界，传播价值资讯。新华侨生，整点播出。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里聚焦了社会的点点滴滴，最新最快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动态，尽在每周一八点的全球新闻纵览。
今晚直播间为您播报的主持人是小峰和奥斯卡。首先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新闻。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保障灾区基本通信，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启动全国应用。
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
5月16日8时至17日8时，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92米。
唐山港曹沛滇港区实现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
2026北京博物馆季启动，首都博物馆开幕大展，汇聚约800件精品。
上海伽马太空算力，全球首颗光计算卫星研制工作已启动。
鲇鱼高铁重点工程，铜博园2号隧道贯通。
水中大熊猫头花水母现身湖北十堰市长河湾景区水域，生态治理成效获活化石印证。
四川华营公布瀑布秋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员工临场处置不当，释放开关提前松开。
湖北恩施一旅游客车侧翻，致1人死亡3人受伤。
山东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天津对3个区启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
广西5条河流出现超警洪水。
带来一组经济新闻。市场监管总局明确34项重点工作，加力护航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6.1%。
2026年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计划发布。
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新能源领域年均增长率达17.1%。
一台机器人意外摔倒，获赔5976元。全国首例机器人保险理赔在沪落地。
法治方面，境外情报机关窃密手段翻新，国安机关提醒新型泄密风险。
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接受审查调查。
军事方面，南海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开展双机协同搜攻潜训练。
文体新闻，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在京举行。
全国史学界21项代表性成果发布。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
民政部消息，公墓管理办法、殡仪馆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举重亚锦赛，中国队单日揽8金。
老中青三代粤剧演员同台表演，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在浙江绍兴启幕。
两幕星月对话登场，5月19日、5月20日，金星木星先后牵手峨眉月。
港澳台方面，我们首先来看港澳新闻。香港特区政府官员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肯定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角色。
香港举办论坛，共探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机遇。
澳门特区立法会举行开放日活动，邀市民零距离感知法治澳门。
台湾新闻，汤家和中国友好协会发表声明，谴责台湾当局企图破坏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的行径。
国际方面，张国清同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共同出席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开幕式，并主持召开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6次会议。
商务部消息，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5方面初步成果。
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中国驻泰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
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仍保有大部分导弹库存及设施。
第十三届世界城市论坛在阿塞拜疆拉开帷幕。
美军福特号航母返回母港，连续部署326天，创下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
特朗普政府仍决定不延长针对俄罗斯原油的临时豁免条款。
驻日美军一士兵涉嫌盗窃被日本警方逮捕。
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被任命为伊朗对华事务特别代表。
伊朗军方消息，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伊朗媒体曝光美国回应伊朗方案的5项条件，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等。
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日起恢复交易。
伊朗发生客车侧翻事故，致8死多伤。
俄罗斯媒体称，莫斯科遭遇1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
延长停火后，以色列大规模空袭黎巴嫩南部。
菲律宾军方称打死5名反政府武装人员。
所罗门群岛新任总理表示，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在即，2名竞选工作人员遭枪杀，
涉嫌在美国实施多项犯罪行为。委内瑞拉驱逐为总统马杜罗亲信。
日本17日起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日本民调多数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韩国要求伊朗就韩船只在霍尔姆斯海峡遭袭表明立场。
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抵达韩国。
尼泊尔2名登山家同日刷新珠峰登顶记录，一次是第32次登顶，刷新由他本人保持的最多登顶世界纪录；一次是第11次登顶，刷新女性登山者最多的登顶世界纪录。
以上就是今天全球新闻纵览带给您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峰和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
中新时报 Asia Pacific Times， 新西兰南北岛全国同步发行。关注天下，服务新华，即刻关注官方微信公众服务号中新华媒，在线读报、华语广播、视频报道，应有尽有。您关心的时政新闻，您关注的生活爆料，您想知道的商业资讯，您想了解的社会百态，离不开您的中新时报。
FM89.0，新华侨生电台广播。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 NZ Chinese Bridge Radio。新华侨生音质天生悦动乐声，伴你随行。
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广播，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陈涛。
大家好，我是孟月。今天是5月18日星期一，又到了我们长白云之乡的播出时间。
没错，过去这一周，新西兰的教育界可以说是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5月16号周六，教育部长斯坦福正式公布了取代 NCEA 的具体方案，这绝对是本周最大的新闻。
是的，这个消息在华人社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在上中学的家长朋友们都非常关注。
那我们先来详细聊聊这个话题。
陈涛，能不能先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什么是 NCEA， 为什么要替代它？
好的， NCEA 是新西兰的国家教育成绩证书，已经实行了20多年了。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学分累积制的体系，学生可以通过选择各种不同科目和标准来攒够学分获取证书。
那这个体系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在于它太灵活了，可选的标准多达数千个， 导致有的学生可以刷学分拼凑出及格成绩，但实际学到的知识并不扎实。政府认为雇主和高校也很难通过 NCEA 成绩来准确判断一个学生的真实能力，
所以政府决定推倒重来。
是的，5月16号，教育部长斯坦福和总理卢克森共同宣布，将从2028年起，用全新的学科制资格证书体系彻底取代 NCEA。
新体系具体是什么样的？
新体系包含两套证书，第一套叫做新西兰教育证书，简称 NCCE， 对应12年级；第二套叫做新西兰高级教育证书，简称 NZS， 对应13年级。首批 NZCE 证书将在2029年颁发 ，NZS 在2030年颁发。
评分方式有什么变化吗？
变化很大，新体系采用6分制的评分标准，从最高 A 加到最低 E，C 级是及格线。每门科目都会同时包含内部评估和外部考试，学生不能只靠内部评估拿分，必须参加考试。
那选课方面有什么要求？
12和13年级的学生每年必须至少修读5门科目，其中至少3门达到 C 级及以上，才能获得对应层级的毕业证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2028年起，科学将成为11年级的必修科目，和英语、数学并列。
这对华人学生会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总体上是积极的，新体系更加标准化和透明，对于学术能力强的学生来说，拿 A 加的成绩更有含金量，也更容易被大学和雇主认可。但同时，必修科目增加了科学，学生需要在理科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不过这个改革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吧？
是的，中学教师协会 PPTA 就批评说，要求所有科目都设置考试过于僵化，对于食品技术、视觉艺术这类实操性和创意性课程来说，很难设计合理的考试形式。另外，新西兰本来就一直存在科学教师短缺和实验室不足的问题，很多人担心在2028年之前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
工党和绿党也有不同意见吧？
对，工党虽然不反对改革的大方向，但认为公众咨询窗口只开放到9月1号，时间太紧了。绿党更是直指标准化考试会扩大毛利益和太平洋岛裔学生的教育不平等。不过政府方面态度很坚定，改革按计划推进。
好的，那对于目前在读的学生呢？
已经入读 NCA Level 1或 Level 2的学生可以按原有规则完成学业，新体系只适用于2028年起入读11年级的群体，所以家长朋友们不用过于焦虑，有一定缓冲期。说完了教育改革，我们再来聊另一个教育相关的热点。本周新西兰教育局公布了2025年全年的国际学生入学数据。
哦，这个数据应该很受华人朋友关注。
确实，2025年新西兰的国际学生总数达到了92580人，比2024年增长了11%，
增幅不小啊。
是的，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继续蝉联新西兰最大的国际学生来源国，占总数的34%，也就是将近1/3。
排第二的是印度。
没错，印度占14%，日本第三占9%。中印两国合计占了将近一半的国际学生。
那高等教育领域呢？因为很多华人学生来新西兰读大学。
高等教育领域的增长最为强劲，增幅达到14%，而且2026年的势头也很猛。根据政府数据，到今年5月13号，移民局已经收到了8191份国际学生签证申请，硕士课程尤其受到追捧。
为什么硕士课程这么受欢迎呢？
主要原因是技术移民6分制新政。从2026年8月起，持有新西兰硕士学位的申请人可以获得5分，只需要积累1年本地工作经验就能达到6分的居留门槛。对于很多中国留学生来说，这等于是一条非常清晰的移民路径。
那留学生的打工政策有什么变化吗？
从去年11月开始，留学生每周的合法工作时间已经从20小时提升到25小时，这对于需要积累工作经验和减轻经济压力的留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实在的好处。
听起来新西兰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确实在增强。
是的，新西兰教育局的数据也显示， 22% 的潜在国际学生将新西兰列为前三留学目的地，比原定2034年实现的目标提前了很多年。接下来聊一个跟所有在职场打拼的华人朋友都息息相关的消息，雇佣休假法案的最新进展。
这个法案我之前有听说，是要取代现行的假期法，对吗？
对的，现行的2003年假期法一直被认为过于复杂，计算方式容易出错，导致不少雇主在给员工计算假期薪资时出现偏差。今年3月，政府正式向议会提交了雇佣休假法案，要彻底改革这个体系。
这个法案会影响哪些假期？
主要涉及5种休假：年假、病假、家庭暴力假、丧假和替代假。新法案的目标是让休假规则更简单、更清晰。
那现在进展到什么阶段了？
法案在3月通过了议会议读，目前正由教育和劳动力特别委员会审议公众提交的反馈意见。公众咨询窗口已经在4月14号关闭，委员会预计将在7月向议会提交审议报告。
什么时候会正式生效呢？
法案通过之后会设置2年的过渡期，也就是说预计要到2028年才会正式生效。政府表示，这样安排是为了给雇主和薪资系统提供商充足的时间来更新系统。
那现在对华人打工人有什么实际影响吗？
短期内没有任何变化。在新法案生效之前，所有现有的假期权益和计算方式完全保持不变，雇主必须继续遵守现行的假期法。特别要提醒的是，如果雇主之前有少付假期薪资的情况，员工仍然有权追讨。
好的，对于在新西兰工作的华人朋友来说，了解自己的假期权益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来聊几条移民方面的实用信息。
好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拿笔记一下。
首先，本周三5月13号，新西兰移民局在线签证申请系统进行了计划内的维护升级，技术移民类别和 NCETA 等多个在线服务暂停了约4个小时。这件事提醒大家，移民局的系统偶尔会有维护，如果有关键申请要提交，建议提前规划时间。
另外，技术移民6分制新政的实施越来越近了吧？
是的，从2026年8月24日起，技术移民类别将正式实施6分制新政。新政策有2个通道：高技能工作经验通道和技能资格通道。持有本地博士学位可以直接获得6分，硕士学位5分加1年工作经验也可以达到6分。
这个对很多华人技术人才来说是个好消息。
没错，另外绿名单也在持续扩容，目前已经超过215个职业，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以直接申请居留，不需要打分，也不需要新西兰工作经验。对于在新西兰的华人来说，现在是规划移民申请的好时机。
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移民政策可能会调整，建议在申请前咨询专业的持牌移民顾问。
好了，今天的长白云之乡就接近尾声了。
我们今天聊了4大话题： NCEA 替代方案的正式公布，国际学生人数的强劲增长，雇佣休假法案的审议进展，以及移民系统维护和技术移民新政倒计时。
这些信息都与新西兰华人社区息息相关，特别是 NCEA 改革和硕士留学移民路径，建议家有学龄儿童或正在规划留学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
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今天的话题有任何想法，或者想了解哪方面的信息，欢迎通过电台的官方微信联系我们，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获取更多新西兰本地资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您随行。
新西兰新华侨生电台广播，音质天成，悦动人生，伴你随行。
New Zealand Chinese Bridge Radio,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我们在新西兰为您播音。
光影随行，戏如人生。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广播，带给您精彩 经典的影视剧和纪录片分享，让我们与您展开一段胶片之旅，共同陶醉于光影的世界。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89.0 新华侨生光影随行，我是晴晴，很高兴在这个周一的晚上继续陪伴大家漫步光影世界，一起探索那些值得被看见的电影故事。今天晚上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部电影可能跟以往推荐的都不太一样，它不是一部热闹的商业大片，也不是一部轻松的喜剧，而是一部安静却震撼人心的作品，来自英国国家剧院的舞台影像电影《非穷尽列举》。这部影片目前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 9.3 分，是2026年上半年评分最高的电影之一。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那么今晚就让我带你走进这个关于女性、法律与自我救赎的故事。在聊剧情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说说片名的含义，非穷尽列举，这是一个法律术语。在法庭上，当法官或律师需要举例说明某个问题时，他们往往会使用这个词，意思是这并不是全部的例子，还有更多没有被列出来的情况。而这个片名恰恰就是整部电影的核心隐喻。影片想要告诉我们的正是一个女性的身份、困境、挣扎和力量是永远无法被穷尽列举的。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甚至亲身经历的女性故事，不过是冰山一角。在这部电影里，导演用112分钟的时间，为我们展示了其中最尖锐、最真实的一面。影片的主人公叫杰西卡·帕克斯，由英国著名演员裴淳华饰演。杰西卡是一位事业正处于巅峰期的刑事法庭女法官，她聪明、干练、专业，在法庭上气场十足，是那种让人一看到就会心生敬佩的职业女性。但在法袍的背后，杰西卡还有另外的身份，她是一个热爱卡拉 OK 的普通人，是一个温柔的妻子，是一个正在努力理解青春期孩子的母亲。他在努力平衡着这一切，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游刃有余，掌控全局。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一切。杰西卡的儿子卷入了一起性侵案件。作为一名长期致力于维护女性权益，在性侵案件中格外注意保护受害者的女法官，杰西卡此刻却站在了一个她从未想象过的位置上，被告的母亲，她的世界开始崩塌，曾经坚信的价值观开始动摇，曾经引以为傲的专业判断力变得模糊不清，曾经清晰的是非边界变得灰暗暧昧。在法庭上，她是那个公正严明的法官，而在法庭之外，她只是一个恐惧、愤怒、无助的母亲。整部影片就在这种撕裂中展开。我们看到杰西卡如何在两种身份之间挣扎，如何在法律的理性与母爱的感性之间寻找平衡，以及最终，如果真的有最终的话，如何面对那个最艰难的问题，当正义与亲情发生冲突时，我们该何去何从。说到这部电影，不得不提的就是他的灵魂人物裴淳华。很多观众对裴淳华并不陌生，他曾在《消失的爱人》中饰演那位让人不寒而栗的妻子艾米，凭借惊人的演技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提名。他也曾在《加勒比海盗》系列中亮相，还在《间谍同盟》《末日崩塌》等大片中有精彩表现。裴淳华的表演风格一向以层次丰富、细腻入微著称，他擅长用最细微的表情变化传递最强烈的情感冲击。而在《非穷尽列举》中，裴淳华完成了一次堪称教科书级别的表演。这是一部一镜到底的舞台影像，
也就是说，整整112分钟，没有剪辑，没有 NG， 裴春华独自一人站在舞台上，用台词、表情、肢体语言撑起了整个故事。从开场时的自信从容，到中间的崩溃失控，再到最后的平静释然，他的情绪转换如行云流水般自然，却又每一个瞬间都充满张力。有观众评价说，光是看裴春华的眼神就已经值回票价了。导演贾斯汀、马丁和编剧苏茜、米勒是去年大受好评的电影《初步举证》的原班人马，这一次他们再度合作，延续了律政题材和女性视角，但把故事的焦点从一个女律师变成了一个女法官，探讨了更加复杂的人性和伦理议题。值得一提的是，非穷尽列举是英国国家剧院 NT Life 项目的官方录制影像，这意味着你在影院里看到的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电影，而是一场原汁原味的顶级话剧演出。舞台的灯光、布景、节奏感都保留了剧场艺术独有的魅力。对于平时很少有机会走进剧院的朋友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体验。那么，非穷尽列举究竟好看在哪里呢？第一个亮点是裴春华封神级的独角戏演出。112分钟的一镜到底，全程只有一位主演，这在任何影视作品中都是极大的挑战。但裴春华不仅做到了，而且做得极其出色。他一个人分饰多面，法官的威严、母亲的柔软、妻子的体贴、卡拉 OK 爱好者的活泼，每一个侧面都鲜活立体，切换自如。更厉害的是，他不需要任何夸张的动作或台词，仅仅通过眼神的变化、语调的起伏、身体的微颤，就能让观众感受到角色内心的惊涛骇浪。这种级别的表演在近年来的华语和国际影坛上都极为罕见。第二个亮点是对女性困境的深刻洞察。非穷尽列举不是一部简单的女性维权电影，它探讨的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当代女性在多重身份中的撕裂感。杰西卡既是法官又是母亲，既是职业精英又是普通女人，她需要在无数种期待和要求之间来回周旋。而当这些身份发生冲突时，尤其是当她的职业信念与她的母爱本能正面碰撞时，那种痛苦是无声的，却是毁灭性的。影片没有给出简单的答案，也没有试图塑造一个完美的女性英雄。相反，她诚实地展现了一个女人的脆弱、矛盾和挣扎。这种诚实反而让她比那些喊口号式的女性主义电影更有力量。第三个亮点是法律与人性的深度对话。作为一部律政题材作品，非穷尽列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在讲一个悬疑破案的故事，而是在追问法律的本质意义。当杰西卡坐在法官席上的时候，它代表的是法律的公正与冰冷，但当他的儿子成为被告人时，他又渴望法律的温情与通融。这两种诉求之间的张力，让影片超越了普通的法庭剧，变成了一场关于正义、道德和人性的哲学思辨。第四个亮点是 NT Life 的高品质呈现。英国国家剧院的 NT Life 项目是全球顶级的戏剧影像品牌，非穷尽列举的摄影、灯光、收音都达到了极高标准。即便你是在电影院的大银幕上看，也能感受到仿佛置身于伦敦西区剧院现场的氛围。舞台的极简设计配合精准的光影变化，让观众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演员的表演上，没有任何多余的干扰。可能有朋友会问，这是一部舞台影像电影，又是一部外语片，会不会太沉闷、太难懂？我的答案是完全不会。首先，非穷尽列举虽然有法律背景，但它讲的是一个每个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故事， 关于家庭，关于爱，关于如何在逆境中重新找到自己。你不需要有任何法律知识，也不需要熟悉英国的社会背景，就能被这个故事打动。其次，裴春华的表演有一种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的力量。即使是通过字幕观看，他传递的情感也是直接而有力的。有观众说，我看到一半已经忘了这是在看字幕，这就是好演员的魅力。第三，这部电影的时长大约112分钟，节奏紧凑，信息密度高，但绝不枯燥。导演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舞台剧的特点，用幽默、讽刺、温情交替的方式推进叙事，让你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情感投入。对于身在新西兰的华人观众来说，这部电影还有一个特别的共鸣点，它讲述的是在异国文化中奋斗的女性故事。虽然故事发生在英国的司法体系下，但那种作为少数族裔女性所面临的压力，那种在不同文化期待之间的拉扯，相信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好了，今天的光影随行就和大家聊到这里。非穷尽列举，一部安静却有巨大力量的电影。它不会让你捧腹大笑，也不会让你肾上腺素飙升，但它会让你在走出影院之后久久不能平静，会在某个深夜突然想起其中的某句话，然后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的某个低谷期，或者你对女性话题感兴趣，或者你单纯想欣赏一次世界级的表演艺术，那么请一定不要错过这部电影。目前它仍在部分院线上映中，也可以在一些流媒体平台观看。我是晴晴，谢谢你们今晚陪我一起走过这段光影随行的旅程。希望今晚的分享能给你们的周一夜晚带来一点不一样的色彩。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广播 Follow our voices share the world。 我们用声音搭建一座桥，让思念跨越山海。欢迎收听新西兰华语电台广播Chinese Bridge Radio， 新华侨声音质天生悦动悦声，伴你随行。
地球是我们既神秘又熟悉的家园，走过了40多亿年的奇妙旅程。新华侨声地球传奇，了解我们对地球的探索，文明的兴衰简史，环境与人类的关系，科技的发展进步，开启一段各方角色在地球舞台演绎的故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89.0 新华侨声电台，我是小秋。
我是阿迪，欢迎回到地球传奇，每周一次的时光旅行。
上周我们聊的那一周可以说是一个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交织的7天，从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女性，到贝多芬的失聪与不朽，从工人运动争取8小时工作制，到新闻人用生命守护真相。
而这一周，从5月18日到5月24日，我要说，这是一个充满意外与必然的一周。
怎么讲？
这一周，有世界上第一颗火星车在红色星球上迈出第一步，有戛纳电影节在蔚蓝海岸点燃艺术之火，还有世界卫生组织用一个小数点改变了全球健康版图，当然也有一个法国人在自家后院见证了改变历史的一刻。
从火星到地球，从科学到艺术，这一周的精彩我们马上揭晓。1997年7月4日，等等，时间点要纠正一下，1997年7月4日，美国宇航局的好奇号火星车成功登陆火星，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辆在另一颗行星表面行驶的车辆。
第一辆火星车，虽然它只有微波炉大小，但在火星上总共行驶了大约100米，这100米走了3个多月。
旅居者号重约10公斤，以古埃及神话中的旅居者命名。他随火星探路者号着陆器一起降落，任务是在火星表面进行科学考察和拍照。
为什么要专门说5月18日呢？
其实5月18日有另一件航天大事，1971年5月18日，苏联发射了火星2号探测器。这是人类第一个飞向火星的探测器，虽然它后来坠毁在火星表面，没有成功传回数据，但它开启了人类探索火星的序幕。
从火星2号到旅居者号，人类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让轮子真正踏上火星，但之后的进展就快多了。2004年机遇号和勇气号，2012年好奇号，2018年洞察号，2021年毅力号，每一代火星车都比上一代更先进。
中国也不甘落后，2021年5月22日，中国的好奇号火星车成功驶上火星表面，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实现火星漫游的国家。
祝融号，这个名字来自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火神，他在火星上工作了347个火星日，传回了大量珍贵的科学数据。
所以5月18日这个日子见证了人类从仰望火星到踏上火星的漫长征程，每一步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说到5月19日就不能不提电影界的一件大事。
1946年5月19日，第一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在法国戛纳正式开幕。虽然它原定在1939年举办，但因为二战爆发，一直推迟到了战后的1946年。
戛纳电影节被称为电影界的奥林匹克，与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并称为欧洲三大电影节。它每年五月在法国蔚蓝海岸的戛纳举办，持续两周左右。
首届戛纳电影节的评审团主席来头不小，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那一年获得金棕榈奖的是英国导演大卫·李恩执导的《相见恨晚》，一部关于婚外情的细腻爱情片。
从那以后，戛纳电影节成为全球电影人梦寐以求的舞台。每年五月，全世界的明星、导演、制片人都会涌向这座地中海小城，在红毯上争奇斗艳，在放映厅里激烈角逐。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电影在戛纳电影节上留下过不少辉煌。1990年，张艺谋的《菊豆》获得首个金棕榈提名，1997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获得金棕榈奖，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获得金棕榈奖的中国大陆影片。
还有一位华人导演不得不提，侯孝贤，他的《悲情城市》1989年在威尼斯获奖，杨德昌2000年凭借《一一》获得最佳导演，华语电影在世界顶级电影节上从来不缺掌声。
所以每年五月，当戛纳的海风轻轻吹过，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这里，电影让艺术无国界。
说到五月二十日，1980年5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根除天花。
天花，那不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吗？我记得清朝的康熙皇帝就得过天花。
对，天花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困扰了人类数千年，它可以通过空气传播，致死率高达30%，幸存者也会留下满脸的疤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麻子。
所以根除天花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是怎么做到的？
秘诀就是一个疫苗。18世纪末，英国医生爱德华·齐纳发现挤牛奶的女工几乎不得天花，原来他们接触过牛痘，这种病对人类危害很小，但对天花有免疫力。秦纳用牛痘病毒制作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疫苗。
牛痘疫苗的推广让天花的传播逐渐减缓。1967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一场全球根除天花运动，只用了10多年时间，就在1980年正式宣布天花被彻底消灭。
这意味着天花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彻底消灭的传染病。
更重要的是，天花的根除证明了通过全球合作，人类可以战胜任何疾病，这也为此后全球公共卫生合作奠定了基础，比如根除脊髓灰质炎、防控艾滋病这些持续进行的战役。
所以5月20日这个日子 值得我们记住，它证明了人类的团结和智慧可以创造怎样的奇迹。
说到5月21日，有一个人必须提，阿梅利亚·埃尔哈特。
1932年5月21日至1932年5月21日，美国女飞行员阿梅利亚·埃尔哈特成为了第一个独自驾机飞越大西洋的女性。
1928年，她成为了第一个飞越大西洋的人，但那次是作为乘客坐在飞机里。1932年这次，她自己驾驶飞机，从加拿大纽芬兰起飞，历经14小时56分钟，降落在爱尔兰德里。
当时她只有34岁，驾驶的是一架红色洛克希德 Vega 单螺旋桨飞机。那个年代，飞机还是新生事物，女性开飞机更是凤毛麟角。埃尔哈特简直就是一个传奇。
但传奇的背后是巨大的风险。1937年，当他尝试进行首次环球飞行时，在飞越太平洋的途中神秘失踪，再也没有被找到。
埃尔哈特的失踪至今是航空史上最著名的谜团之一。有人说他是因为燃油耗尽坠毁，有人说他被日军俘虏，甚至有阴谋论说他是美国政府派出的间谍。不管真相如何，他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已经永远镌刻在人类航空史上。
他说过一句话，我要做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或者至少是没有人敢做的事。
英雄与疯子有时候真的只有一线之隔，但正是因为有这些敢于冒险的人，人类才能不断突破极限。
1932年的这一天，他用14个多小时的独自飞行向世界证明了天空不是男人的专属领域。
说到5月22日，1992年5月22日，一个让所有环保主义者心碎的日子，佛罗里达美洲狮被正式宣布灭绝。
又称东部美洲狮，这是北美洲东岸曾经最常见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因为人类的扩张和猎杀，这种美丽的动物在短短几十年内从地球上消失了。
但同一天也传来了好消息，至少在其他物种保护方面。2018年5月22日，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更新了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一个新的物种被从极危降级到濒危，长江江豚。
长江江豚，那个嘴角上扬，看起来像在微笑的江豚。
对，就是它。2017年的普查显示，长江江豚的数量首次止跌回升，从约1000头增长到1012头。这对于一个曾经岌岌可危的物种来说，是个了不起的好消息。
不过，物种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2023年7月，长江白鲟被正式宣布灭绝，又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消息。
所以，5月22日也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地球上的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据估计，目前物种灭绝的速度是自然速度的100倍以上。
每一个物种的消失都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伤口。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只是为了动物植物，更是为了人类自己的未来。
说到5月23日，有一个发明你绝对想不到，它诞生于一个人的后院。
后院？什么样的发明这么厉害？
1984年至1984年5月23日，英国计算机科学家蒂姆·伯纳斯里在他的实验室隔壁，不是后院，是办公室里，首次提出了万维网的构想。
万维网，这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居然是在办公室里诞生的。
准确地说，1989年3月，伯纳斯里正式向他的上司提交了一份提案，题目是信息管理，一个提议。他在提案中首次提出了万维网的雏形，包括 URL、 HTTP 和 HTML 这些核心概念。
那时候的互联网已经存在，但普通人根本没法使用，因为它需要专业的计算机知识。伯纳斯里的伟大之处就是让互联网变得人人能用。
1991年8月6日，第一个万维网网站正式上线，内容很简单，介绍万维网项目本身。人类从此进入了信息时代。
更有意思的是，伯纳斯里没有为万维网申请专利，他把这项技术免费向全世界开放，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万维网来搭建网站，传播信息。
如果他申请了专利，今天的互联网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也许我们 还得为每一次网页浏览付费。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伯纳斯·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方的科学家，他免费送给全人类一份价值万亿美元的礼物。
他后来获得了无数荣誉，包括2016年的计算机科学最高奖图灵奖。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他还亲自在舞台上发送了第一条推文， This is for everyone， 献给每一个人。
最后一个话题，5月24日我想起了两个与中国有关的历史时刻。
一个是1965年5月24日中国登山队员首次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
1960年中国登山队就从北坡首次登顶珠峰，那次登山还诞生了著名的中国梯子，方便后来者攀爬。1965年5月24日队员们再次从北坡登顶，创造了新的记录。
还有一个是2003年5月2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获得爱丁堡科学奖，他是第一位获得这个奖项的亚洲科学家。
钟南山院士后来在抗击非典和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国士无双。
说到钟南山，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他那张坐在火车餐车上赶往武汉的照片让无数人动容，84岁高龄依然逆行而上。
这也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写照，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实际行动守护人民健康。
所以5月24日这个日子见证了中国人的攀登精神，无论是攀登世界屋脊还是攀登科学高峰。好，听众朋友们，这一周的旅程到这里就画上句号了。
5月18日人类的探索精神从地球延伸到火星，从苏联的火星二号到中国的祝融号，我们一直在路上。
5月19日戛纳电影节在蔚蓝海岸点燃艺术之火，电影让世界看到人类的想象与情感。
5月20日天花被正式宣布根除，一个小数点的胜利证明了全球合作的力量。
5月21日埃尔哈特独自飞越大西洋，英雄与疯子的一线之隔画出了人类勇气的边界。
5月22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物种的消失与归来提醒我们与自然的契约。
5月23日万维网的诞生，一个科学家的大方改变了你我今天的生活方式。
5月24日中国人登顶珠峰，钟南山获国际荣誉，攀登精神永不止步。
历史不是过去式，它是我们脚下正在延伸的路，每一步都通向未来。
这里是 FM89.0 新华侨生电台地球传奇，我是小秋。
我是阿迪，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您的生活，美妙无处不在。新华侨生，生活百科，安享生活，了解百科，你我的百科生活。
新华侨生 FM89.0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伟。
大家好，我是丽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
今天是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立夏刚过，小满将至，这个时候气温逐渐升高，万物繁茂，正是调整生活方式关注身心健康的好时节。
没错，小满节气意味着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饱满，但还没有完全成熟。这个时节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顺应季节变化，做好夏季养生的准备。今天我们来聊三个话题，夏季健康饮食的原则，建立晨间好习惯的秘诀，以及初夏身心调养的实用方法。
好，那我们先从夏季健康饮食开始。丽丽，夏天到了，很多人的食欲会下降，这时候应该怎么吃才健康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夏天高温湿热，人体的消化功能会相对减弱，所以饮食要以清淡易消化为主。我建议大家多吃苦味食物，比如苦瓜、苦菊，中医认为苦味入心，可以清热解暑，降火除烦。
苦瓜我知道，很多新西兰华人朋友可能不太习惯苦味，但其实苦瓜的营养价值非常高，富含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而且热量很低，对控制体重也有帮助。
对，如果觉得苦瓜太苦， 可以先用盐水浸泡10分钟，或者焯水后再烹饪，能减轻不少苦味。除了苦味食物，夏天还要多吃红色食物，比如番茄、红西瓜、草莓，这些红色食物在中医里入心经，对心脏健康很有好处。
说到番茄，新西兰的夏天正好是番茄大量上市的季节，又便宜又新鲜。我最近还了解到一个概念，叫做间歇性进食，就是在一定时间窗口内进食，其他时间只喝水或无热量饮料。这个方法对夏季控制体重特别有效。丽丽你怎么看？
间歇性进食确实很流行，也比较科学，但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比如糖尿病患者、孕妇、青少年就不建议尝试。对于普通人来说，最简单的做法是把进食时间控制在8到10小时以内，比如早上9点到下午5点之间进食，其余时间让消化系统休息。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倾听身体的信号，不要强迫自己。
非常中肯的建议。说完了吃什么，我们来聊聊怎么吃出好习惯。很多听众朋友可能觉得，知道该吃什么和真正去做之间有一道很大的鸿沟。丽丽，你有什么建议？
这就要说到习惯的力量了。我最近在读一本叫做《原子习惯》的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很有用的方法，叫做习惯叠加，就是把新习惯嫁接在已经存在的习惯上面。比如，你每天早上刷牙是固定习惯，那你可以顺便在刷牙之后吃一份水果，或者在刷牙之前准备好午餐便当。
这个思路很巧妙，利用已有的神经通路来建立新行为，比从零开始容易多了。那如果工作太忙，没时间准备健康餐怎么办？
这时候可以运用周末备餐的方法。周末花1到2个小时，把一周的蔬菜洗好、切好，分装进保鲜盒，提前煮好一批糙米饭或藜麦，分份冷冻，准备一些健康的零食，比如坚果、酸奶，切好的水果，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当健康食物触手可及时，你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它们。
触手可及这个词很关键。很多时候我们吃垃圾食品，不是因为真的想吃，而是因为健康食物不方便。把环境设计好，习惯就容易维持。好，接下来我们聊聊初夏的身心调养。这个季节有什么特别的养生要点吗？
初夏在中医里对应的是心脏，这个时候要特别注重养心安神。具体的做法包括，第一，早起不熬夜。夏天白天长，很多人会晚睡，但中医认为夏天应该夜卧早起，就是稍微晚一点睡，但要早起，顺应阳气的生发。
我之前一直以为夏天可以睡懒觉，原来不是这样的。那运动呢？夏天运动有什么讲究？
夏天运动要避开高温时段，最好是清晨或者傍晚。运动强度也要适中，微微出汗就好，不要大汗淋漓，因为中医讲汗为心之液，出汗太多会损伤心气。推荐的运动包括散步、瑜伽、太极拳，这些比较温和的运动特别适合夏季。
新西兰的夏天日照强，很多人会去海边散步或者游泳，这其实是非常好的夏季运动。不过要提醒大家，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防晒和补水，预防中暑。
说得太对了，补水这件事很多人存在误区，不是等到口渴了才喝水，而是要主动分次少量地喝水。夏天建议每天饮水2升以上，如果运动量大还要适当增加。另外，淡盐水或者绿豆汤也是很好的夏季饮品，可以补充流失的电解质。
绿豆汤，这个真是夏季养生的经典饮品，清热解毒，消暑利水。不过绿豆性寒，脾胃虚寒的人不要喝太多，可以在绿豆汤里加一点陈皮或者红枣，中和寒性。
没错，中医养生讲究的是平衡与个体化，没有一种方法适合所有人。除了饮食和运动，情绪管理也是夏季养生的重要一环。夏天心火容易旺，人容易烦躁发脾气，这时候可以试试深呼吸、冥想，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让心情平静下来。
冥想我试过，一开始很难静下心来，但坚持一段时间后，确实能感觉到情绪更加稳定了。其实不需要很长时间，每天5到10分钟就有效果。好了，今天聊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个总结吧。
好的，今天我们分享了3个方面的健康知识。第一，夏季饮食要清淡， 多吃苦味和红色食物，尝试间歇性进食，但要因人而异，运用周末备餐，让健康饮食变得方便可行。
第二，建立良好习惯，可以用习惯叠加法，把新行为嫁接在已有习惯上，设计你的环境，让健康选择触手可及，记住微习惯的力量，从小处着手。
第三，初夏养生重在养心，早睡早起，选择温和的运动，主动分次补水，喝绿豆汤清热解暑，同时注意情绪管理，保持心情平静愉悦。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能给大家的夏季健康生活带来一些启发。记住，健康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每一天小小选择的累积。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丽丽。
我是大伟。小满将至，愿大家身心康泰，顺势而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青春的浪花拍在这片南太平洋的岸上，你的牵挂跨越时差飞回家，这里是星华城市，大型声音
听众，时间来到了快要9点钟，星期一的晚上，我们照例和您分享一下未来一周怀卡托本地的天气情况。具体来看，从明天周二一直到周五都是大晴天，最低3摄氏度，最高18摄氏度。周六、周日晴转多云，7摄氏度到18摄氏度。感谢您又陪伴我们度过了2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是今晚主播奥斯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会在明天的黄金时段空中点播，再见。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